加州连环枪击案，华裔如何看美国控枪之争？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星期六，加州再爆枪击血案，至少三人死亡，四人受伤。在此之前呢，支持控枪的加州48小时内接连发生3起枪击案，其中2起凶手为华裔，19名遇难者多数也是华裔。加州州长纽森强烈谴责如此源源不断的枪击暴力事件，呼吁国会实施真正的控枪改革，并担心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将会进一步上升。据统计，2023年不到一个月，全美呢已经发生了40多起枪击案，平均每天1.5起。美国社会控枪难、枪击事件频发已经成为痼疾。数据显示，一向被认为拥枪率较低的亚裔群体，自新冠疫情以来就出现了日益增长的购枪保安全的趋势。那么，美国枪击案飙升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控枪在美国为何成为老大难问题？为什么华人近年来也频繁卷入枪击案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许波先生好，李恒金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是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李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过去一个礼拜啊，一个星期，我们看到加州发生了4起大规模枪击血案，一共致使至少现在来看呢，22人丧生。今年截止到目前一个月的时间，全美发生40多起枪击案，有人计算平均每天1.5起，令人震惊。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美国枪击案飙升这个现象？为什么枪击事件频发，成为美国人挥之不去的一个噩梦？
为什么美国的枪击案这么多？我想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枪支泛滥。民间拥有的枪支数量那是世界第一。因为美国的枪击事件这么多，那并不是因为美国的制度特别坏，也不是美国历史上遗留下来造成的这些仇恨特别多，也不是美国的社会特别不合理，也不是美国的族群矛盾，不管是阶级矛盾啊、种族矛盾啊，特别尖锐、特别激烈，那就是因为美国人有枪的太多了。你说过去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允许民间老百姓持有武器，因为那个时候呢，你的通讯工具很落后，交通工具也很简单，侦缉技术也很原始，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社会缺少一个覆盖全社会的这个治安系统。那么到了现代，由于交通通讯各方面的这个发展，很多国家都建立起了就对整个社会全覆盖的这么警察系统，这样子呢就降低了人们自己保卫自己的这么一种这个这个必要性。所以现在在大多国家，一般老百姓持有武器的就比例就相当低了。那美国呢，它这个方面还很高，这当然和美国的特殊历史有关系。你想想看吧，几百年前一批一批的欧洲人啊，坐着船漂洋过海到新大陆来，那时候新大陆是什么都没有呀，它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法院，也没有警察系统，根本没有警察。那个时候就是每个来的人你必须得带武器，你只能自己保卫自己，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来保护你啊。那么你当年早先美国人就是这么来的，他们就是这个习惯啊。那么到了后来已经没有得到这个必要性了呢，当然这个他们持有武器的这个成了一个传统。那传统就是有很强的惰性，到了不需要的时候呢，人们还会这么做啊。那么这么造成就是美国的就是民间的武器数量特别大，有枪支特别多。对，我觉得这其实是美国枪击案 这么多的最主要的原因。
好的，看起来美国枪支泛滥跟持枪文化和持枪传统是有关系的。视察枪击案现场的这个加州州长凯文纽森说啊，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国家面对如此源源不断的枪击暴力事件的恐惧。他呼吁国会呢要实施真正的控枪改革。那么我来请教马里兰州李恒清先生啊，据我所知您是一位拥枪派，那您怎么看加州州长所说的除美国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面对如此频繁的枪支恐惧，拥枪究竟是弊大于利还是相反利大于弊呢？您看。
您说我是这个拥枪派哈、啊，我觉得我还算不上，我自己也没有枪，我自己也没买枪啊。对，但是呢，我是赞成这个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这个正像刚才胡平先生介绍的这个在刚开始美国呢，这个国家建立之初，刚开始那些移民，欧洲的移民过来的时候，那都是要自己保卫自己，所以大家都有枪。后来呢，一直到了这个1791年，最后呢，形成了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当第二修正案第二修正案，对不起，当时呢就提出来了呢，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呢，这个他要限制啊这种强势的专制政府的存在，他说防止政府权力膨胀，进而侵犯公民的权利，所以他要赋予公民反抗的武器，公民反抗的武器，它也就是这个法案当中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内容，那就是这个拥枪权是天授的。所以呢，它这个法案啊，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啊，它中文呢是这么讲的，翻译过来啊，它就是说纪律良好的民兵队伍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安全实属必要。他说，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这个就是美国宪法的第二修正案。另外呢，他在后续呢，他有两个典型的这个裁决的案例，一个是2008年，当时呢是这个华盛顿这个哥伦比亚特区啊，他诉这个 Heller 这个案件，还有一个呢是2010年的这一个这个叫做 McDonough 这个诉这个芝加哥的这个案件，他这两个案件啊，他都是要约束联邦政府的这个权利，他对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地方政府都是要进行约束权利，而是保障公民的这个基本权利的拥枪权。所以呢，从这些角度来说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案。但是近年啊，这个美国枪击案啊，这个恶性的啊，也确实是太多了。正像刚才胡平先生讲到的，有不少的无辜的民众啊，成为受害者。你比如一些小学生啊，这个人啊等等，所以呢，因此啊，持枪者呀要进行管理，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认为啊，这个包括规范的培训啊，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必须的安全的培训啊，尤其是那些致命性的大的杀伤性武器不能流入民间。所以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呢，不能，尤其是不能流入那些有犯罪前科呀，然后这个有精神疾患的这样的人手里。但是呢，我还是坚持呢，这个绝对禁枪不应该有，绝对禁枪不应该有。这一点呢，也是能够保持这个强力政府不能够在美国这样的民主自由的这样的国度呢存在下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先决条件。
好的，那么控枪问题在美国是个大问题啊。各个方面啊，各界人士有各个人的不同的看法。我们下面呢，来听听我们的网友和观众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首先是 Keep Saying 呢，他在回应我们这一期的这个《时事大家庭》节目在推特上的广告的时候呢，他做出了这样的评论。他说：“社会不稳定，枪支也没管控，造成人们容易用极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好，另外一位叫仙人掌。他说：“我支持美国的民主自由，但是不支持过头的自由。美国政府要好好的把枪支管制起来，或者没收民间的枪支，遏制在美国累次的这个枪击案发生，令好多无辜的百姓付出生命。”好，另外一位叫胡德平。他说，美国每年死于枪击案的人数超过50,000，平均每天也是要死100好几十人呢。 另外一位叫吴明。美国一年几万人死于枪击案件，华人比例是多少呢？ OK， 我们这位吴明的网友他提出了华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比例。好，我们就来看看华人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卷入枪击案。华人呢曾经是美国种族大熔炉当中最和平的一个族裔之一，所以去年的台湾籍华人血洗华人教堂用枪，和今年加州两起华人大规模枪击案就格外的令人震惊。我来请教胡先生，看来华人正在越来越多的卷入枪击事件，这是为什么呢？您在这几起华人枪击案中能否发现一些带有共性或倾向性的东西吗？
这几起枪击案起初我们都担心是这个仇恨犯罪，是不是凶手是不是黑人呢，是不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啦，后来一看不是，是华人。再看看了解情况呢，这个案子也没有什么政治性啊，这个凶手按理说凶手没有受到什么特别严重的刺激或者伤害，没有什么什么深仇大恨啊，忍无可忍啊，逼出这么一种所谓反社会的心态。其实呢，这是美国大部分枪击案的都是这种类型啊，不是出于什么特别严重的社会矛盾、压迫、是冲突，什么是严重的社会问题，都不是。凶手遇到的那些事儿呢，换成一般人，他根本不会去杀人，更不会去杀那些无辜的人。可是你社会里的他总有这么一些人，极少数极少数，他们就会因为一些在一般人看来根本不严重的事情，就跑去动手去杀人去了啊，自己也不想活了。像这两个案子看出来了，凶手并不是为自己能够安然脱身，这个是做了很周密的准备的啊，那根本就没想那儿去，或者不在乎了，就是反正这么一种心理。那么这种心理有这种心态，其实在很多时候他都会有的。问题是如果你这个时候很容易搞到枪，甚至很容易搞到一些火力比较大的枪，那么你就可能造成比较大的伤害。那俗话说的嘛，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手里持有这种利器，那么就容易产生伤害别人的冲动啊。这不是说，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这个样子，但就是如果一个人很容易得到那种杀害别人的这么的利器，那就会增加他做这种事情的冲动。我们说主张控枪就这个意思啊。你想这些人要是换那个枪支很少很难得到枪支的地方，那他们顶多动手扔扔东西，就像一般的暴力，拿个刀伤害人的那规模就很有限。问题是你说也很容易搞到武器，而且还很容易搞得比较有相当力度的武器，那他就是一些人在这种场合下他们犯罪就可以造成比较大的伤害。所以他像这个，其实这个案子倒是美国枪击案中的大部分属于这么一种类型。这也就是我们之所以要主张控枪的这个意思。但另外一点还要附带说，就是刚才恒清先生说的有一点我不太同意的，就美国第二修正案它本身它目的它讲得很清楚，它就是说是为了这个管理良好的民兵是对一个自由州的安全实属必要，让人民持有武器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它主要是头一句话，因为在那个时候美国之前有这个修正案呢，就是在最初美国各州13州合众为一建立一个联邦，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每个州是不是要把我们的兵权都交出去交给联邦政府，你搞了联邦政府了，当然联邦政府要应该有他的武装力量了，那很多州就不愿意，他就怕将来你的联邦政府你军事力量那么强大，我们又把军权都交出去了，你要欺负我们那不行，所以他就要求保留州要有自己的武装民兵，因为当时都没有什么常规军嘛啊，所以他的这个话就说得很清楚，管理良好的民兵对一个自由州的安全实属必要，就这个意思。
好，
第二句话啊，人民持有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我就刚才讲了，其实以前美国话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中国也是这个样子的啊， 我说你的秦始皇都是那么暴力，他收缴的也是大型兵器，一般防身兵器呢人人都可以有的。你说一个整天无所事事，蹭人家一个开洗衣房老太太的韩信，那不还背把剑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吗？你看《水浒传》，宋朝那都是国泰民安的时候，那梁山好汉没上山造反之前，整天那舞枪弄棒的，那柴大官人他家里根本就一大批人，就整天就干这个事儿。一般老百姓、民间的人，有很多人习武，很多人就是习文，很多人就是习武啊。那时候习武用的那东西，那就是刀枪棍棒啊。那和现在习武不一样，现在老百姓习武那是健身，那时候习武那是有武力武装，有这么这个意思的。就那个时候没有警察系统嘛，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地方当然你就靠自己保护自己，尤其你要出个远门，那出现遇到什么强了，那个几率大得很呢，不像现在你漂洋过海坐个飞机坐个轮船，检查了这些都要严厉检查，不准任何携带武器，你反正都觉得很安全呢，没有人觉得有任何危险呢。就因为你这整个刑警的系统已经是覆盖全球，所以你的民间持有武器自卫的根本上，另外你
好的
在任何国家允许民间持有武器，那都是只限于你的防身，一定要限制你用大型的武器。
好，
也就是说你的武器绝不可能和政府的武力相抗衡，所以他这也不构成民间持有武器是为了反抗暴政。如果真政治暴政，它是靠别的制度来制衡，而不是靠你民间持有这么很简陋的只有防身用处的这种武器，它不可能的事情。
好的，那么胡先生刚才说了一句叫身怀利器杀心顿起，所以呢胡先生主张呢这个控枪是必要的。那么加州州长他担心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将进一步上升，亚裔群体我们也看到自新冠疫情以来也出现了日益增长的购枪保平安的这样一个趋势。我来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自去年以来美国发生的几次重大的华裔枪击案，美国华人的安全和生存状态会不会因此而恶化呢？
我先给几个这个统计数据啊。这个2019年的时候，统计局的这个统计啊，加州的总人口啊，3950万，将近4000万。其中呢，亚裔啊是14.7%，那14.7%呢，这个呢就在560到580万中间的这个亚裔人当中啊，其中呢排名第二的这个族群呢是这个华人。是134.9万人，这个是这个华人，所以呢，在这么一个大的这个群体当中啊，其实呢，这个华人呢占的比例呢还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啊，真正华人呢被侵害的呢，并不是在整体的比例当中呢，实际上是非常小的。另外一个呢，针对亚裔啊，尤其是华裔的这个种族歧视啊，一直都是存在的，都是有的。随着这个新冠病毒啊，在这个世界蔓延，民众呢对这个首先发现在，武汉的这个病毒的来源啊，他是很气愤的。更有一些这个，比如像政治家、一些媒体啊，他这个推波助澜，他说呢，这个疫情呢，就是怎么怎么样啊，跟华人相连。所以呢，在疫情爆发的这个前期啊，确实发生过很多起针对亚裔的这种暴力攻击的事件。当时我们都还是很担心的，尤其是呢，他针对华裔，其中呢有一些亚裔族群啊被攻击呢，也是因为怀疑他呢是就是大家误以为他就是来自于中国的，所以呢，大家呢这个有的时候在纽约街头啊就出现过好几起像这种情况。但是呢，我觉着哈，这些啊，确实你要是比较起来，真正是那种仇恨犯罪吗？就像刚才那个开场的时候，胡平先生讲的，像这几起这个群体的这种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啊，实际上呢，并不是仇恨，并不是因为仇恨。如果仇恨，那大家就会很哭。但是现在看的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亚裔啊，实际上尤其是华裔，现在在美国社会啊，实际上是。普遍是受到尊重的，像我们周围的同事啊、朋友啊、邻居啊，他们都是非常尊重的。所以呢，我确实没有感觉到啊那么强烈的这种文化障碍当中的这种冲突。所以呢，我倒是觉着哈，这个华人呢，可能是因为枪击案当中这个 受到没有，并没有觉得他是受到了更多的歧视。
嗯，
所以呢，这一点啊，我倒觉得提醒这个国内的一些朋友，这其实不是像现在微信上所传的那个样子。
嗯，好，
你们要看到了真相。
好的，我们来继续给大家啊看一看我们网友们的看法。Cat 这位网友他说，加州72岁枪击案呢是家庭矛盾造成的，67岁的枪击案呢是有些华人公司的老板或管理人员素质低下，随意欺压员工造成的。这种观察和我们两位嘉宾的观察是一样的。 James Stowe 他说，反思一下啊，黑命贵主旋律现在华裔美国人也开始了，肯定不是体制问题，不管他说的对不对，但是他说是不是体制问题，他也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另外一位陈他说，能呼吸香甜的空气付出点生命算什么呢，就有点讽刺意味。文明11年，说明中国人跑到美国也不顺心，能骂两句总统，对政府表达不满能有什么用。另外一位东巴他说，去美国的有两类人，一类是有真能力的，还有一类是怨天怨地怨政府，很显然后一类负能量满满。另外我们现在聊天室里的网评呢进来了啊，很多网评啊，很多我们的听众观众啊，他对这个刚才我们的这个热点快评有很多反应。我在这里呢占用一点时间给大家读一读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热点快评那个话题的反应。首先是粉红韭菜，他说，中国法律就这样，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关系，中国政府的公信力真的已经丧失到了极点，令人失望。另外一个叫光 FM2 他说，基于谎言的一切都需要指数级别的谎言善后，需要加速耗费财力，这个逻辑的最后终点只有两个，北朝鲜和倒台，看看中国人的运气吧。另外一个叫 Jude 他说，胡鑫宇事件的大部分因素是因为对警察的不信任，公信力丧失。另外呢，我们观众也有对我们这个现在讨论这个话题，美国拥枪控枪这个问题发表的评论。一位叫纸上谈兵的这位观众说，如果中国大陆允许人民拥枪，中国的枪击案将是美国的100倍，因为中国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会有很多人复仇的。向阳而生他说，我觉得允许持枪可以让社会达到一种平衡，即让法律无法主持的正义和维护的权利得以保护，所以我觉得应该允许拥枪。这个我们回到我们问题的讨论，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对于凶嫌和遇难者皆为华人的这个连环枪击案深感重惊和痛心啊，深感震惊啊和痛惜，并强烈谴责枪支暴力。中国的大小媒体，我们看到这两天都在翻炒这样一个主题，就是说自由美利坚，枪击每一天，他们不理解啊。我来请教胡先生啊，尽管枪击这个几乎每天发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以您生活在美国几十年的经历来看，美国人是不是真像一些中国人想象的，是一个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呢？
当然，在美国确实几乎每天都有枪击案，但毕竟还是个小概率，很小很小的概率。那一般人在生活中呢，就并没有人人自危的感觉。像我住的纽约，还有这个李恒清先生住的这个华盛顿DC。那按说都是枪击案比较多的地方，但是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的日常经验中，我们并没有感到人人自危。我就想起一个段子嘛，就有人就问啊，航空公司说坐飞机的什么时候最危险，是起飞的时候危险呢，还是降落的时候危险？航空公司回答说，是从你们家到机场的时候最危险。他这意思就是说，这统计数据确实告诉我们，飞机失事的这个概率要远远低于车祸啊。可是，但是大家一般感觉呢，到时候不少人坐飞机呢，他心里先要嘀咕两下子。他整天开车，他根本想都不想这个安全问题，他就不是个问题。 尽管这个可能要比那大得多，也就是在实际生活中，第一选都是很小很小的概率，而你日常生活中的人们还是照常会生活，所以我想说，在极个别的地方，大上美国而言，人们生活中并不是生活的这种整天都在担心，这个安全的这个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有时候从外头的人，他偶尔读到一消息，他可能会产生这么一种印象，他只要一来，他就会觉得他根本就没有这么一种感觉。
嗯，看来啊，这个百闻不如一见啊，到美国来看一看，看一看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好，说到安全问题呢，一些美国华人对于中国人没有枪，但是即便是城市居民，我们看到他也把各家门户搞得壁垒森严，如同监狱门窗一样的这个现象呢，感到惊诧，美国人不能理解。同时呢，也有许多中国人同意。刚才我们看到啊，给大家读了很多这样的评论，就是说如果中国人可以像美国人一样拥枪，那么可能不一定会有现在美国社会的这样一个稳定与和平。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我觉得现在哈，你要生活在美国已经20年了，现在呢，在美国的这个华裔家庭里头有很多是有枪的，哎，当然呢都是用出于自卫了哈。但是如果中国人啊可以像美国人一样拥有枪支的话哈，首先呢，我不认为我和我的这些美国朋友啊、邻居啊或者同事啊，他们在道德水准上啊、理性头脑上啊有什么区别。我们同样可以理性的持有枪支，如果中国人真的能够合法的持有枪支的话，那我想哈，这六次屠杀就可能会避免。刚才啊说这个那个一个网友就提到了说，这个是不是拿了枪了以后，枪多了以后就是好多的仇杀，然后呢这个就使得因为中国呢这个过去的这种欺压平民百姓的欺压弱势群体的事件太多了，所以呢是不是仇杀就多了。我倒不这么看，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枪了哈，那些想仇杀你的人，想占你便宜欺压你的人啊，他就会收敛。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有枪啊，他就有了恐惧。所以我觉得哈，统治者绝不能轻易，绝不能像这个六次屠杀这样的哈，他们如果要老百姓有枪，那他就统治者就绝对不敢轻易的调动20几万大军来保卫所谓首都北京，不敢动用这个机枪。这个坦克车直接在街头上就屠杀这个抗议的学生和民众，所以呢，我觉得当时为什么他们敢这么做？因为我们手无寸铁。所以当然啊，我觉得任何事物啊都是有两面性的。所以呢，我是支持有拥枪权，而政府的任务是什么呢？是不让这些枪支，尤其是重武器啊，落到有犯罪前科呀或者有精神疾患的这些人手里，这是他的责任。
好的，那么拥枪权和禁枪恐怕呢，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美国很多人都这样说哈，即便可能胡先生他也不赞同100%禁枪啊，所以呢啊，我们说呢，禁枪与不禁枪，拥枪与不禁枪，我们最好用控枪来表达这个问题，说的比较这个啊比较准确。好，我们现在呢时间呢也就仅剩下一点点，我们就这样，我们用这个我们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他们的评论来结束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好，首先是网友叫楚朱柔啊，他说枪案发生也好，告诉一些华裔和华裔老板们，在美国公民有持枪权，他们可不能像在中国那样随意去当隔壁老王，也不能仗着权势随意欺压他人，不然会让你们付出代价。好，另外呢，我们聊天室里的网评啊，我们聊天室里的评论叫 andccp 这位啊观众，他说杀人案就是杀人案，为什么非要强调说是枪击案？用刀杀人会不会强调说是刀击案呢？啊，我们这位啊观众分得很细啊。他说还有一位日梦三千，枪不枪不是重点，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做不到，每个人发辆坦克都没有用。粉红韭菜，美国持枪历史是很有渊源的，根本进不了的。不要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去评论美国，根本很难理解的。 林巴哈巴黑啊，他说怎么不讨论中国有多少人每天拿刀杀人，拿车乱撞人呢？只是媒体被压住不报道而已。蓝华华他说中共国可能任人持有枪支吗？尽管习近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中共四个自信，如果中共国能够像美国那样人人拥有枪支的话，那才会有人相信中共的所谓四个自信。只是如果中共国公民可以自由拥有枪支的话，那么中共国的警察系统管理难度吃得消不都很难说。所以世界人民还是真正相信美国政府才是最有自信心的政府，而中共呢，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根本就是对民间拥有枪支持绝对反对的态度。最后，鱼次郎他说，禁枪呢，只能禁到守法者的枪，恶人黑帮反而会枪获得肆无忌惮的环境。好，我们感谢胡平、李恒清两位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